从前只要他要快讲到那些话题，我就会岔开，所以我从来没有把我妈妈的话听完。一直到我插着一根管子，只能颤抖着手写字，又根本速度写不过他讲的时候，我才有机会听到那么多他的真心话，然后觉得太好了，真是大解脱啊。怎么讲呢？整个2014年我在大陆工作的好难过的那个感觉，其实它的基调是因为我身上一直有某个我妈妈给我的比较黑暗的催眠指令，我还没有把它化解掉，所以我的人生一直依照我妈妈的催眠指令在重演某些实相。经过2014年那场大病之后，我才明白我妈妈内心深处对我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我的结论你们听起来可能会觉得有一点诡异，我妈妈是一个随时都在想我死的人，这件事我一直觉得很疑惑哦。因为在过去20年之中，我只要跟我妈妈打交道，我就会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恐惧感，觉得这个女人让我死。可是我没有证据，因为我妈对我超好的，所以不会有实际的行为让我觉得她想让我死。我妈妈在我4岁的时候离开我，到香港去工作。我的继父是美国人，年纪比较大，他退休后，我妈妈就跟他一起搬到美国去养老。我妈妈一直是一个很爱面子的人，做什么事都要当一个女强人，不可以被别人瞧不起。当她一个东方的年轻女人跟一个美国老先生在一起住美国，在别人眼中就像个美国老先生的情妇一样，那个形象看起来是有一点疙瘩的。尤其是美国人真的很看不起黄种人。她到美国之后，她那种好强又很积极上进，那种绝不能被别人看不起的心就被刺激的非常强烈，他就变成非常严苛的要求自己已经周遭的人努力符合美国白人最上流的人生观、生活观、社会观。在我心目中，那些根本就是所谓的美国白垃圾人生观
White Trash。 White Trash
本来的意思是白种穷人，我这是曲解。所谓美国白垃圾人生观大概是这样，例如美国白人如果看到有人吃完饭打一个饱嗝，会觉得非常失礼之类的。像有一次我在美国一家超市买完东西，超市里面有一个台子摆着塑料叉子、餐巾纸之类的，让客人自己拿来用。那个台子还蛮长的，有一个白人在那边拿东西，因为空间还够，我也上前去在他旁边抽餐巾纸，那个美国白人却转过身用两只手把我推开，叫我不要插队。类似这样，他们在某些事情上的设定值是比较严厉的。我妈妈就会非常强烈的要求自己一定要去符合那样的人生观，某种程度的羞恼病。当她完美的彻了各位了这样的人，她爱面子背后的羞耻心的能量就一直在增幅。羞耻心是那种这个人没有资格活在世界上的感觉。比如她跟朋友一起旅行，一个阿姨英文讲的烂的，我妈就会觉得好丢脸，觉得她英文这么烂怎么有资格在美国混呢，真是太丢人了。和那朋友一起逛街都浑身不舒服。我妈英文超好，美国人听她讲话完全听不出外国口音的。我小时候的英文因为是看电影跟字典学的，我的英文微微带到一点英国腔，她就觉得我儿子讲话好奇怪，人家大概会觉得她心里不正常，因此我的一举一动带给她的压力是非常大的。一直到我40几岁，我喝汤的时候如果是把碗端起来就口喝，都还会被他用筷子打手。他其实是搞错了，西餐礼仪才有不可端汤盘就嘴的规矩，中餐并没有，而且他是在餐馆里这样左右，还会骂我说这样很丢脸。我偷想，你在餐厅用筷子打一个40岁的人的手才丢脸啊。2019年5月10日星期五，又或者2004年，有一次他带我和外婆到美国赌城一家酒店去度假，我和外婆早上先下楼去吃早点，那个美国人女服务员随手一指，我和外婆也不明白她是指哪桌，就坐在和别人同一桌的。这在中国和台湾并桌是常态，我和外婆也搞不清楚美国的状况。我妈后一步来看到了，是气到回旅馆房间的时候手抖的钥匙都插不进锁孔的程度。因为我和外婆在美国人面前让她丢人啊。事后怕我和外婆嫌他，所以他又编了一点理由，说他气的是中国人被外国人欺负。第二天 特地又去餐厅修理那女服务员做给我们看。我妈在这种事情上活得非常非常紧张。羞耻心的一个面向是面子，另一个面向是紧张。紧张是因为如果我做错了，别人瞧不起我了，我就得去死了，没资格活了。那也是羞耻心造成的心情。说不定在他心目中，一个40岁的正常男人应该是穿着 polo 衫打高尔夫球，当大公司的 CEO 之类的。他对于正常人生的规范有他自己的设定。当然他头脑并不差，他并不否定我会读书或其他什么优点，但他那些设定值已经强烈到我的每件事都害他紧张兮兮。比如我去美国看他，我如果跟他说这次被海关刁难的蛮厉害的，美国海关有时候查人查的有点咄咄逼人，他就会说哎，你这样子就是很奇怪嘛，人家会觉得你是邪教教主之类。我住医院的时候，因为插管子很痛苦，医生必须多给我开一点安眠药，好让我多少能睡一下。可是我怎么都睡不着，麻醉药、安眠药之类在我身上都没什么效。我妈就会在床边说，这些药物对你不太有效，是不是因为你从前吸毒、酗酒？我的吸毒经验其实只是有一次在朋友家跨年，有人抽大麻，我哈一口觉得没 feel 就放下了，就这样而已。我抽大麻没有快感，我对那类东西的抵抗力好像很强。可是就在我住院被绑起来，插管会怕病人把管子抓掉，所以要绑的时候，我才有机会听他这样子娓娓道来，把我在他心目中是多么黑暗的一个人全部掏出来，说什么我吸毒了、酗酒了。在座的郭秘书知道的，我喝酒的频率是很低的。可是我有一次跟他说，我爸爸家有一大堆别人送他的洋酒，他都没再喝，不然我跟他要过来好了。他就在蛛丝马迹里面编造我是什么样的人。其实我人生的吸毒史就是一口大麻而已。也可能是因为我跟他不是住一起，他没有事实细节，只能脑补，就把我幻想的非常恐怖堕落。在我病床边，他就说我买的那些衣服非常奇怪，因为多数人买衣服是知道自己最适合穿哪一款，就一直买那一款。我不是，我买衣服是这种衣服我没穿过，就来买买看，所以衣服就乱七八糟一大堆。他说我，你都清掉好不好？那时候我插管被绑在床上，也不能反抗，就写好了，随你啦。我要让他让郭秘书去处理，他就打电话给郭秘书说郭汉王，钟钟，他叫我钟钟，他现在愿意改邪归正，重新做人了。他那些衣服，你帮他拿去送掉吧。他对我的看法是这么黑暗的，在他那种美国白垃圾人生观的世界里，没有我的容身之地，我就是应该被唾弃，没有人会喜欢我，该去死的那种人。所以他在跟我相处的时候会一再一再的告诉我，你这样子很奇怪，人家会觉得你神经病，全世界都不会喜欢你，没有人会接受你这种人，你会很穷。他不断的说服我要相信这些事情。